国里面不再有啊，不再有死亡，啊，神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啊，不再有任何的痛苦挣扎，啊，一切都是新的。那在啊，路加福音十七章，主耶稣也在那里告诉我们，信主人，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从信主人的那一刻开始，啊，神的国就已经在我们心里面了。我们就是啊，神国的啊，天国的子民。就开始享受神给他的子民所预备的各种各样的祝福。神要让我们感受到啊，他对我们的眷顾保守啊，对我们的祝福。那有个问题，有没有人见过啊？有没有人见过啊天国的样子？有没有人亲眼啊看见神国里的荣美呢？啊，让我们看一段经文哈，今天思考一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到神国里的发生了一些事情啊，让我们能够品味到一点，品味到一点神国里的啊滋味，盼望能够啊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点激励啊。那今天经文在啊马可福音第九章啊第一到十三节，马可福音啊第九章十一到啊第一到十三节，翻到以后啊由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仔细的跟着听啊，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飘布的没有一个能飘的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个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常不是指着人子说他是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常指着他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眷顾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激励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第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啊，我是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啊，耶稣又对他们说，这回又对门徒们说，这是接着第八章啊，马可福音第八章前面经文说的，耶稣在啊对门徒说什么呢？啊，在这里的，在没有尝死以前，必有人要看到神的国，啊，神的国降临。站在这里的啊，就是站在耶稣身边的门徒们。那当时啊，当时耶稣跟门徒们，他们站在什么地方呢？啊，马可福音第八章哈，前面第八章二十七节那里说，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当时耶稣跟门徒们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北角啊，伯赛大那个地方，他们要向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方向去。了解一下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啊，这个地区的背景，对我们啊能够更好的了解圣经会有很大的帮助啊，也会啊能够更了解耶稣啊带他的门徒到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特别的目的。那凯撒利亚菲利比啊，是大希律的儿子腓力所建造。当时啊，凯撒利亚啊，就是在撒玛利亚境内，在地中海的东海已经有一个地方叫凯撒利亚，那个地方啊以前叫不同的名字。当时啊，罗马帝国的非方王啊，大希律为了讨好啊罗马皇帝啊，将那个地方啊，就是啊， 叫什么改成那个啊，就是把原来的名字改成罗马皇帝的名字凯撒利亚。大家应该对啊大希律有点印象啊，大希律是在啊他的统治期间主耶稣出生，他将伯利恒以及周围地区的两岁以下的男孩全部啊杀害，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有人告诉他一个新的犹太王已经出生，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新生王就是啊耶稣啊。那么大希律啊将凯撒利亚那个地方改名以后啊，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来扩建啊，当时凯撒利亚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哈，有相当大的规模，所以啊当时罗马帝国差派的巡抚啊都会住在这个地方啊，凯撒利亚。那么大希律死了以后，罗马帝皇帝分封大希律的三个儿子来分管以色列地区啊一部分地方。大希律的一个儿子叫腓力啊，他分管的地方在加利海的北边啊，加利北部地区。腓力为了自己建了一个城市啊，建了一个地方，为了与那个已经存在的凯撒利亚分开啊，区分开来，给自己建的地方取名叫凯撒利亚菲利比啊，把自己的名字作为城市的一部分。那么凯撒利亚菲利比在什么地方呢？在什么地方啊？大概是位于啊加利海的北边25英里的地方，它的东西北三面环山，是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那它就是位于啊黑门山哈、啊，黑门山的脚下。黑门山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假如你读圣经哈、啊，从旧约圣经读，有啊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提到黑门山。黑门山啊海拔比较高，常年积雪啊，它是以色列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水源啊，它也是约旦河的发源地之一。那在啊黑门山啊凯撒利亚那个啊就是那个地方约旦河发源地那个尽头有一个洞穴啊，那个洞穴今天还存在，大概在主前100-200年以前啊，就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就祭祀各种假神。那有一个有名的假神叫潘神啊，我想那个啊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的啊富家弟兄给我们讲过那个地方哈。那当时很多人就啊非常相信那些假神啊，那些假神很有能力，也可以帮助他们。那主耶稣在结束他在地上的天国的事工之前，也就是他到耶路撒冷完成神给他托付的救赎计划之前，将门徒们带到了啊这个地区，可见他啊有他特别的意义啊。那主耶稣告诉门徒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啊没有尝死味以前，必要看到神的国啊，神的国降临。他要让门徒们明白啊，他们相信的神才是那个真正有能力的神，他们信的神要远远超过那个地区的假神啊。所以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就是在身体死亡以前，在门徒当中有人在身体死亡之前会亲眼见到神的国降临啊，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那神的国是什么样子呢？在啊第九章第二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过了六天，就是从耶稣开始告诉他们会有人亲眼看见神的国降临，过了六天以后，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我讲这最大的可能，他们就上了凯撒利亚菲利比那个地区的北边的啊那个黑门山。我们知道主耶稣有12个门徒啊，他只带了几个门徒啊，带了3个啊，彼得、雅各、约翰。那雅各跟约翰是兄弟2个，这三个门徒是啊耶稣12个门徒当中啊的核心人物，主耶稣对他们有特别的托付。那圣经里面多数记载，有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主耶稣都是只带这三个门徒。比如说在啊马可福音14章后面啊，记载主耶稣带领门徒们来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也是把这三个门徒带在他的身边啊。在马可福音14章32节那里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33节。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 啊，主耶稣在心里面啊最挣扎最难受的时候，也将三个核心的门徒带在身边，希望他们三个人能一起与他警醒祷告。但是很不幸的是，三个门徒都在做什么？都在睡觉啊。耶稣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竟然在呼呼大睡。那马可福音第九章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也是带着他们三个上了高山。他们怎么上去的？暗暗的上去啊。这是耶稣的主耶稣的习惯做法，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刻意的悄悄的啊，暗暗的去做。什么原因？很简单哈，他不想让别人知道。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有很多人来寻找他，为了让他的计划、他的施工计划那个顺利的进行啊，他不想让太多人知道啊。这一次包括另外九个人，也不想让他们知道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主耶稣已经开始刻意要花时间在他自己的门徒的身上，他要啊单独跟他们在一起。好，耶稣和门徒们暗暗的上了高山，到了哪里呢？大概到什么地方呢？啊，最大的可能是他们到了哪里？到了那个半山腰的地方啊，大概在半山腰的地方，那个约旦河的发源之地，那个洞穴的附近。那个地方是一个代表什么？代表邪恶的地方，代表什么？阴间的权柄的地方。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来到了这个地方，有他特别的属灵的意义。啊，在马可福音前面哈第八章，当主耶稣问啊门徒他是谁的时候，啊彼得说你是基督啊，是那个弥赛亚。那对于彼得和其他的门徒来说，那是一个啊他们人生的重大转折。那主耶稣是在什么地方问他的门徒这个问题的啊？在什么地方问的呢？或者说在什么彼得他们在什么地方明白了耶稣的身份？马可福音啊八章二十七节那里说，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啊？马可福音这里说是在路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啊的记载，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那里说，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啊，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显然主耶稣和门徒们已经来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彼得实际上在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明白了，认清了主耶稣的真正的身份。那彼得认出啊，明白了耶稣的身份以后，在马可福音记载的很简单，他只是说不要将你们所知道的告诉别人。在马太福音除了有这样的记载以外啊，主耶稣对门徒和彼得还有一个特别的教导。什么教导呢？我们看一下啊，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啊，十八节这里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你是彼得，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啊。主耶稣说，我要将教会建在这块磐石上。主耶稣是第一次用教会这个名词，也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啊提到教会这个词。主耶稣告诉彼得，我的教会要从你们开始，你这块石头要建在我这块大磐石上。所以教会是主耶稣的教会，要建立在主耶稣的身上啊。主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磐石。主耶稣告诉三个门徒啊，不但要把他的教会啊要建立，他还要讲到教会的权柄。什么权柄？这里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柄不能，就是没有办法胜过谁？没有办法胜过教会。所以神的教会说有绝对的属灵的权柄，他可以在地上荣耀神的名啊，将福音传出去，他也在地上可以胜过 一切的阴间的权柄和邪恶势力。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啊，对彼得和门徒讲这个话的时候，在哪里讲的？是在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上面我们讲到，这个地区充满了什么？各种的假神、偶像。啊，据记载，很多希腊的假神也是从这里开始的。相信迦南人所崇拜的假神巴利也是从这个地区开始的。主耶稣在去耶路撒冷之前，完成他在十字架上的使命之前，刻意的将门徒们带到了这个地区。啊，这是一个被世人高度崇拜的地方，是一个充满罪恶、啊，充满邪恶的地方，是一个啊阴间权柄的一个代表。彼得和门徒们是在这个地方认识了主耶稣，也就是在这里，主耶稣向什么邪恶势力宣战，他要让门徒们非常清楚，他的教会会胜过阴间的权柄，会胜过一切的假神，胜过一切邪恶的势力。这个啊意义非同小可。不但如此，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要向门徒们显现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的事情，是什么事情？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节后半句，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他们就指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门徒，主耶稣在他们三个人面前改变了形象，变成什么样子呢？第三节，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飘布的没有一个能飘得那样白。说眨眼之间，主耶稣的身体变化了，他身体发出耀眼的白光啊，说极其洁白，那样的白没办法用语言来描述。那作者马可是用飘布啊，飘布来描述，身上飘的再白的布，也没有办法与耶稣身上那个白色相比。那个白色代表什么？在圣经里面都用白色来代表什么？代表神啊，神的特性，代表圣洁，代表神圣尊贵荣耀。我们看一下啊，启示录第一章啊，当耶稣复活回到天家以后，向使徒约翰啊，使徒约翰写信的时候，启示录啊第一章十三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的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啊。说这里说的是人子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头部啊，面部啊，洁白无比，他的身体以极其尊贵荣耀的形式出现啊，向使徒约翰显现。他在那个地方启示啊，向他启示神的旨意和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马可福音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以荣耀的身体出现。除此以外，还有什么事情发生？第四节哈，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突然啊，以利亚跟摩西出现在三个门徒的面前，他们跟主耶稣说话，说什么呢？在马可福音这里啊，没有具体的记载。那以利亚跟摩西跟耶稣讲话，他们说的事情是极其重要啊。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三十一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儿，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儿。啊，主耶稣改变身体的形象的时候，突然以利亚跟摩西出现在画面里，在跟耶稣一起来谈论他在耶路撒冷将要经历的事情。有人可能会在想哈，在那个时候，摩西跟以利亚在一两千年以前就已经。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两千年以前就已经不在了，他们怎么知道那两个人就是以利亚就是摩西呢？我们不清楚他们如何知道的，但是从下面彼得的讲话来看，我们可以确定啊，彼得跟门徒们非常清楚那两个人就是摩西跟以利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以利亚和摩西在神的荣光里面，在神的荣耀的国里面出现，跟耶稣讲话，在谈论耶稣将要经历的事情。 就是过不久他会在耶路撒冷被人厌弃，被钉十字架，三天以后会从死里复活的事情。那想想看，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神会借着以利亚跟摩西在这个时候向门徒们显现，并且来跟耶稣讲话，来传递啊，向门徒们传递将要发生的事情呢？什么原因呢？我想这是跟摩西啊，跟以利亚这两个人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的地位有很大的关系。以利亚是旧约啊圣经里面一个极为重要的先知，以色列人对他非常的熟悉，对他非常的尊敬，他是旧约先知的代表，所以他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的地位是极其高的哈。那圣经里面记载两个人，这两个人没有经过身体的死亡就直接进了天家，直接回到神的家里面去。那以利亚就是其中一个，他没有经过身体的死亡直接回到了天家。我再考试大家一下啊，另外一个人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人没有经过身体死亡的直接回到天家的人是谁？有没有人知道？哦，以诺哈，感谢主。在创世纪第五章哈，那里记载以诺65岁的时候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啊，什么叫与神同行300年啊？天天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啊，他在365岁的时候，被神啊直接的接去，没有经过什么，没有经过身体死亡。那在马可福音这里，在神的荣耀里面出现了另外一个人，是摩西。摩西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的地位也是极其高的，摩西是他们的偶像，是他们心目当中最伟大的领袖。以色列人所遵守的律法，就是我们今天的啊这个圣经前面五卷书摩西五经都是借着摩西记载下来的。那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的祖宗从埃及出来啊，神耶和华神借着他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啊，让红海分开，在沙漠里面让磐石出水等等。所以在耶稣改变身体形象的时候，以色列人心目当中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一个代表先知的以利亚，另外一个代表什么律法的摩西，这样两个人出现在三个啊门徒面前，来谈论耶稣不久这样在耶路撒冷所经历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他要向什么？向门徒们显现，来在神的荣耀里面要为耶稣做见证。神透过这种奇特的方式来告诉三个门徒，主耶稣的确要经历十字架的道路，他的确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三天以后会复活。刚才我们讲马可福音前面第八章啊，当耶稣第一次告诉门徒他在耶路撒冷会被弃绝，被钉死啊，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会复活，结果啊，彼得根本什么就不相信，不但不信，还斥责耶稣啊。那在这里，主耶稣又通过啊，他在神国里面来改变形象，以圣洁的身体、荣耀的身体出现，以这种特别的方式与门徒们沟通啊，是来帮助他们能够更愿意啊，更愿意接受神的计划，更愿意来接受他的教导。这里有个很简单的问题哈，就是以利亚和摩西他们两个人现在在哪里啊？在哪里？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现在在天国里面，在天堂里面，跟神在一起，啊，跟父神在一起，当然也是今天跟主耶稣在一起。这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哈，等到我们离开世界以后，啊，我们会在神的国里面，啊，盼望这是对我们每个人这个很大的安慰，让我们在有这样的盼望，让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能够去常常去这样思考这样的美好的盼望。那对主耶稣改变形象，以及以利亚跟摩西出现在门徒面前，啊，这三个门徒怎么反应的？他们有什么反应？第五节， 彼得对耶稣说：“拉比，这里真好，我们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拉比是老师的意思，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彼得非常明白清楚跟耶稣讲话那两个人是谁，因为他说搭一座棚跟摩西，搭一座棚跟以利亚。那彼得和其他两个门徒看到眼前的景象是怎么反应的哈？他们甚是惧怕。这里惧怕是三个门徒压根儿都没想到耶稣竟然会身体出现变化，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他们压根儿没想到在那个地方竟然会见到摩西，见到以利亚。还是彼得反应的最快，第一个讲话啊，变成非常激动，除了惧怕以外非常激动。他说这个地方太好了。其实他在开始讲话之前哈，在看到眼前神国的这种发生的事情，他跟门徒们还有另外一个反应。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哈，第九章30-32节那个地方，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儿，就是啊，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儿。32节，彼得和他的同伴打盹，啊，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彼得和另外两个门徒在干什么？在打盹。主耶稣在说话的时候，在谈论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在打盹，是他们很善于做的事情，是不是？他们很擅长啊，在关键的时候在睡觉啊。好，还好这一次没有真的睡过去。主耶稣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啊，跟他们交流，让他们经历神国里面特别的事情，他们竟然还是不能警醒哈。那彼得醒了以后啊，清醒以后挺机灵的，灵机一动提个建议。什么建议啊？搭三座棚，一座为耶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这个建议怎么样啊？挺好，是不是？圣经说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灵机一动提了这样一个建议哈，说明什么呢？说明彼得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就跟他自己说的一样，这里太好了啊，这里真好啊。耶稣啊跟那个摩西、以利亚讲话的时候啊，讲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经历的事情，彼得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我们就不要走了，留下吧。在他的潜意识里面，实际上他在想，耶稣你不要离开我们啊，这样跟我们在一起吧。这实际上跟他前面的反应是一致的啊。在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刚才谈到第一次那个耶稣跟彼得和门徒讲的时候，讲那个他要上十字架被钉死，三天又要复活，彼得反应说万万不行，万万使不得，怎么可以那样的。但是神的计划是耶稣一定要先走十字架，要完成十字架的道路，只有那样神的义才能被成就，我们的罪才能被赦免，我们跟父神才能和好，我们才可能给他有个人的关系。那除了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并跟耶稣讲话以外，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啊？第7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圣经里面等到有云彩出现的时候啊，常常是代表神的同在。还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神用云柱为他的子民来引路。主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是驾着云离开，他告诉门徒们，他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出现。马可福音这里说有声音从云彩里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显然是父神在对三个门徒讲话啊，父神，天上的父神亲自在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这是父神第二次这样在人面前为耶稣讲话，为耶稣做见证。还记不记得第一次什么时候？第一次是耶稣刚刚出来 传道的时候，啊，耶稣为了履行律法的义，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父神也是出来为他做见证啊，在马可福音一章九到十一节那里说，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啊，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主耶稣啊，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得到父神的认证肯定啊，父神亲自为他做见证。那到了马可福音第九章这个地方，主耶稣要履行父神的救赎计划，完成在十字架上的使命之前，父神再一次出来为他做见证。父神从他的荣耀里面，从他神国的荣耀里面直接跟门徒们讲话啊，目的是要兼顾门徒的信心，让他们完全顺服在主耶稣的教导之下啊。所以父神在告诉三个门徒，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无论我的爱子对你们说什么，你们都要听，都要相信。父亲从云彩里面对门徒讲话的时候，门徒们怎么反应的啊？那么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八节，这里说门徒忽然周围一看，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这里啊没有具体说三个门徒到底怎么反应的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七章五到七节，说话之间，忽然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所以门徒没有料到父神会在那个时候跟他们讲话，他们听到父神的声音就俯伏在地啊，极其害怕啊，说父神的声音一定是很特别哈，让他们有特别的印象。所以当他们害怕的时候，主耶稣来安慰他们，让他们起来不要害怕。等到门徒们听到耶稣的声音以后，他们举目一看啊，已经没有别人了，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其他人，以利亚、摩西都已经不见了，主耶稣的面貌也回到了原来的样子。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啊改变形象那个过程有多久，这里面有几样重要的事情哈。主耶稣以圣洁尊贵啊荣耀的身体出现，那以色列人心目中最敬的两位人，一个是摩西啊以利亚，出现在神荣耀的国里面，并与耶稣讲话。那父神也在荣耀的国里面直接向三个门徒显现啊，亲自为耶稣做见证。神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啊来预备门徒，来兼顾他们。那三个门徒明白摩西以利亚跟耶稣讲的话吗？他有没有将他们说的听在心里面去？我们看下面一节经文啊，第九章的第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耶稣让三个门徒经历他身体形成的改变，让他们体会到神国的荣耀以后啊，就带领他们下山了。下山的时候嘱咐他们三个人，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前，不要将在神荣耀的国里面看到的告诉别人啊，这是主耶稣的一贯做法。在他完成他十字架的使命之前啊，他不想让他的计划有任何的阻拦，他要来啊预备自己的门徒。那耶稣这样交代以后，那三个门徒有什么回应？第十节，门徒将这话存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将耶稣的话存在心里面啊，就他们把刚才看到的所经历的啊，暂时能够放在心里面。但是三个门徒对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明白不明白？圣经说他们什么还在彼此议论 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显然他们是还是不明白，他们对主耶稣复活的事情还是不明白，这很可能与刚才他们在打盹有关系哈。他们刚才是不是在睡觉哈，在关键的时候他们没有惊醒哈。这是圣经里面第二次哈，第二次耶稣讲到这个事情，并且啊讲到被钉死会从死里复活。那第一次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就是门徒们啊根本不信，彼得还斥责啊耶稣。那么第二次在这里啊，神借着这种特别的方式，这特别的这一个神迹啊，来向门徒们来传递这个信息，告诉他们耶稣要经历的事情。那这一次门徒们还是不明白，但是呢他们心里面开始思考，他们开始讨论，开始议论，这是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啊。第十一节，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很有意思哈，三个门徒开始有点转移话题啊。刚才他们在主耶稣改变形象的时候，在神荣耀的国里面看到了以利亚，他们就把话题转到以利亚身上去。我们刚才讲了，以利亚没有经过身体的死亡，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回到了天家。他们的问题是，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显然门徒们知道以利亚啊，就是要来，在那个弥赛亚，在以色列人所等待的这个救主弥赛亚来之前，以利亚要先到。既然眼前的拿撒勒的耶稣就是那位基督，那以利亚在哪里？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合逻辑，对不对？文士说以利亚必须先来有什么根据呢？在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啊，那里说，看哪，耶华大而可为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啊。圣经里面讲到耶华的日子的时候，基本上有三种可能哈。第一次是耶稣第一次啊来的时候，第二次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第三是耶华神使派实行审判的日子，包括啊最后的审判。所以一般认为，以马拉基书这里讲的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啊，这是讲了第一次来的时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神会差遣以利亚先来。以利亚来的时候，他要教导人悔改，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既然基督已经来了，以利亚在哪里？我们看一下耶稣怎么回答的。马可福音第九章十二节，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常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的他的话。很显然，耶稣肯定了文士的说法啊，他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就是以利亚的确要先来啊，他已经来了，要复兴万事，如经上所记，人要任意的苦待他，并且人子的遭遇会跟他很相似，就是人子要受很多的苦，被人藐视，被人唾弃。但是到底谁是已经来了的以利亚啊？马太福音这里没有记载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到十三节，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且要啊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却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受他们啊受他们的苦。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的施洗的约翰。实际上在马太福音前面十一章，主耶稣就已经告诉过，包括彼得、约翰三个门徒在那儿，所有十二个门徒，谁是旧约先知啊？马拉基所预言的那位以利亚，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十四节那里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啊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啊。说主耶稣告诉以利亚已经来了，是约翰，就是以利亚。他来了以后要复兴万事，但是很多人不认识他，不接纳他啊， 苦待他。那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来了以后被神大大的使用啊，他为主耶稣预备道路，传递悔改的信息，让人认罪悔改，在约旦河里面为很多人施洗。但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啊，仇视施洗约翰，不接纳他。那么希律王和他的太太希罗底更是对他坏恨在心哈，将施洗约翰抓到监狱里面。那希罗底卸下计谋，找机会哈，结果让希律下令将施洗约翰残酷的杀害。那在马可福音这里，父神记得以利亚和摩西在神荣耀的国里面跟耶稣讲话啊，来强调耶稣对门徒们传递的核心的信息啊，要经历十字架的道路。但是门徒们将话题岔开，那耶稣又把他们带回来啊，告诉他们人子要经历类似的痛苦啊，会被人藐视，被人唾弃。主耶稣是要想要让门徒们能够将心思意念放他传递的核心的信息上面去，并且告诉他们暂时不要将在山上所看到的神荣耀的国里面经历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不要将这个告诉人。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在意的是什么？在意的是他要坚固自己门徒的心，要让他们心里面他们心里面得到安慰，要让他们将在神国里的经历暂时放在心里面，暂时藏在自己的心里面自己在心里面品尝神国里的荣美。等到他直到他完成十字架的在世上受死并从死里复活以后，因为主耶稣知道假如在那个时候三个门徒将所听到所看到的事情去告诉别人，别人不会相信不会有正面的效果，也会妨碍什么神的事工、神的计划。那我想主耶稣对耶稣的这一代教导对我们今天的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大的安慰。我们信主的人得到神的应许，让我们心里面有很大的盼望让我们对神的国有这个盼望、有这个崇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身边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对我们所信的、对我们所盼望的没法理解甚至可能觉得我们很可笑觉得我们很幼稚。在他们没有兴趣的时候在他们不能理解的时候，在时机不恰当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跟他们争辩没有必要向他们做太多解释，我们自己心里面有数就可以了。我们将从神来的安慰、应许、对神国的这种崇敬盼望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哑巴吃馄饨心里有数感谢神将他的话能够赐给这样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透过耶稣改变身体的形象，记得摩西、以利亚显现在他们面前，在神的荣耀的国里面，记得父神亲自从神的国里面、荣耀的国里面向门徒们直接讲话来坚固他们，记得这个特别的一幕，让他们更加明白神的救赎计划，让他们看到神国的荣美，没办法像彼得说的，没办法用语言表达，超过他们的想象。盼望这三个门徒的经历对我们今天的人能够有很大的鼓励，对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来说，让我们能够心里面更加踏实在地上我们知道神会与我们同在，神会保守、会眷顾我们，会赐我们平安喜乐。但是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像摩西、像以利亚一样，在神的国里面会跟耶稣一样有个圣洁荣耀的身体，跟神在一起在一起来经历神国的荣美，一起来享受神在他的国里面给我们预备的一切，包括那永远的平安喜乐没有任何的痛苦苦难。但是有个问题，要想进入神荣耀的国必须要经过耶稣，只有他才能够将我们带进去。所以假如你在座的有你还没有信主，你对神的国有什么期待？你向往神国里的荣美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就是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就是我们很难，有时候很难，就是往下揣摩，看到就是这个经文，你在三个门徒面前所显现的，看到你的果，门徒们看到以后，他们心里面也没办法完全的明白，你的果充满了荣耀。充满了圣洁，你让他们看到神国这样一角一幕，你来坚固他们，你来让他们看到这种莫大的盼望，你让他们看到真是神的家，神的国是那么的荣美。天父，求你就是借着这样的话语也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已经相信你的人，也让我们就是能够常常的去品味，去思考你给我们预备了那美好的添加，让我们真是能够有这样的真是心里面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安慰，让我们在这世上度日的时候，你让我们能够真是可以面对，因为有那美好的在我们前面等着我们。我们在每天，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不需要担忧，我们不需要沮丧。我们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这样去思考，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就是能够思考，能够对神的国有一种盼望，有一种渴慕，真是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天父，求你保守眷顾我们每一位。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